接下来我们要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二节。
哦，这是保罗在书信开场白所说的问安祝福。他说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
丽云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使徒保罗常常用这句话作为他问安的祝福？
我看看，哎，真的耶，保罗所写的书信按照圣经编列的顺序，从罗马书一直到腓利门书，他都是用类似的话语做开场的问安祝福。不过这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平常我们写贺卡或是写信，写多了难免就会八股。一般写信总是祝人家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，结婚贺卡不是百年好合就是爱河永浴。保罗也可能写信写多了，没什么新鲜的祝福话好讲，所以就千篇一律写一样的话了。
你这种想法呀，的确是我们一般人的通病，写信写多了就犯八股的毛病。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会用恩惠平安作为祝福人的话，但是往往随口说出却没有思想，在我们的信仰中这两句话到底有多么的宝贵。
听你的口气好像这两个词也有什么特别的含义，是不是啊？
是啊，这是保罗对收信人最宝贵的一个祝福。而且丽云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使徒几乎每一次都是先说恩惠再说平安？
哪个在前面有什么关系吗？反正都是从神来的祝福。
不错，都是从神来的祝福。不过这个福气啊，可是有先后顺序的哟。如果没有先领受神的恩惠，我们就不可能有平安呢。
哎，你这话怎么说啊？
我这话可要从创世纪开始说起了。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二章，会看到原本神创造的世界是非常平安和谐的，但是创世纪第三章记载的情况却整个的改变了。因为人犯了罪，使得原本和谐的关系出现了裂痕。首先人跟神的关系被破坏了，人开始躲避神。看看我们周围，不要说那些个不认识神的人，会毁谤神、敌对神，就算是基督徒，有时候老我的罪性也会叫我们不想做礼拜、不想祷告、不想读经的。
真的耶。
不但如此，人跟自己的关系也被破坏了。本来亚当夏娃使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，想想看吧，一个人敢在别人的面前将自己的所有，包括他的内在心灵，都全部赤露敞开，这表示他对自己的全然接纳。但是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，吃了禁果之后，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七节怎么说啊？丽云
说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
不错，人的罪性使我们有了见不得人的黑暗面，所以必须遮掩。也因为人知道自己不好，所以内心常常发生自我冲突。像罗马书七章十八十九节所说的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
的确是的，人想做的跟他实际能够做的中间常常有差距，所以人的内心也就不断地产生矛盾。
是的，而罪不单单破坏了人跟自己的关系，他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。创世纪第三章那里记载着说，当神追究了亚当夏娃犯罪吃禁果的时候，他们开始互相推卸责任。丽云呢，你看看三章十二节是怎么说的？
那里记载亚当对神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
本来亚当说夏娃 是他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但是犯罪之后，夏娃却变成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。亚当不承认自己的错，他说是那女人给他果子吃的，而且这女人还是神你赐给我的呢。
哇，他把责任都推到神跟夏娃的身上了。
不错，当罪破坏了人际关系之后，什么难听的话，什么不负责任的事情都可以说出来，做得出来。所以朋友吵架，夫妻离婚，亲子反目，手足相残，国与国家的战争，人与人的冲突，这些个都是从日常生活或者是报章杂志上经常可以看到的呀。
嗯，实在是叫人很感叹。
是啊，不只是如此，创世纪第三章那里还说，神知道是蛇引诱了人犯罪，所以神宣判，从此蛇和女人要彼此为仇，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。同时地也受了咒诅，它开始长出对人毫无用处的荆棘和蒺藜，使农作物的生长受到了影响，以至于人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。所以人跟万物的和谐关系也被罪给破坏了。
一点也不错，看看现在的环境污染还有生态被破坏，就知道人跟万物的关系有多恶劣了。
是的，从我们刚才所谈的各种关系，我们可以看见罪使人的生命处在一种不断冲突的情况中，只有愁苦没有平安。
嗯，这的确是人的问题。有时候我们只觉得什么都不对，所以没事儿就跟自己发脾气，跟别人发脾气，不是埋怨老天爷，就是抱怨社会环境不好，可是却不知道问题在哪儿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人真的是很有限哦，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。神借着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，让我们可以重新跟他和好。他也借着耶稣基督赐下丰盛的爱，使我们在爱中可以接纳自己，也接纳别人，并且懂得用爱来管理这个世界。神的恩典让我们在这充满冲突的人生可以重新享受平安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讲到要先有神的恩惠，我们人才有平安。
嗯，的确是啊，要先有恩惠才有平安，否则人在罪恶捆绑中一天到晚都是冲突和破裂的关系，那可真是好可怜哦。难怪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耶稣降生，天使向牧羊人报好信息的时候，天使天君要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的确，耶稣基督的救恩会带给地上人们平安。
不错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恩惠是我们信仰的开端，平安呢，则是我们信仰带出来的一种结果。当我们了解福音的宝贵之后，我们再来思想保罗祝福收信人说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李云，你说这是不是最好的祝福？
真的耶，我还以为使徒也会犯八股的毛病，所以写信的时候都是千篇一律的祝福台词。但是以保罗对福音这么深刻的体会，我现在相信那真的是他打心眼里最诚恳的祝福了。
是的。好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一、第二节经文，其中几个重要的词句我们都已经讨论过了。记得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，这两节经文可以说是整卷书信的引言，所以我们现在再来谈一下这个重点。丽云呢，请你再帮我们念一次经文吧。
好的，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二节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 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
谢谢你，丽云。你看啊，经文一开始就从奉神旨意这句话提醒我们神的主权，因为从恩典到平安是分裂可以合一，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。而我们在上一集导论里也曾经提过，神这合一的旨意是要透过教会来进行的。在现今这充满冲突分裂的世界，人们用各种标准将人区分开来，可是教会却在神的爱里将人合而为一，不分男女老少、肤色、籍贯，也不管学历、专业、喜好、兴趣、财富，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，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。这一切都是神在创世以前早就定下的计划了。
是啊，
当神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之后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回应神呢？经文里提到，我们要有圣洁和忠心的特质，好能够在基督里与主同工，将神的恩惠平安从教会传递到世界。丽云，你看啊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、第二节虽然只是短短的两节经文，却是点出了整个以弗所书的信息了。所以我说，这不只是一般书信习惯用的开场白，它更是以弗所书很重要的引言。
真没想到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却包含了这么丰富的内容呢。
这还只是伟大乐章的序曲呢，接下去的经文向我们启示了更丰富的信息，盼望听众朋友能够继续跟我们一起往下查考。
是的，我们这一集就先查考到这里，我们下集再会。
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